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6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二十年如一日，做好三件事。作者河南大法弟子秀莲，同修代笔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号。我叫秀莲，今年83岁。我本来是个文盲，1995年与大法结缘后，师父开启了智慧，我能通读大法宝书，身体康复，精神愉快。大法遭到残酷打压以后的20多年里，我坚定信师信法，从未动摇过，练功发正念不错过，讲真相救众生也没懈怠过。下面是自己的修炼体会。一，一字不识，半年多能通读转法轮。我生在农村，从小到大没进过学校门，不识一个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成年后到城里上班，干的都是不需要文化的活。1995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市，一天有位熟悉的大姐来我家，劝我丈夫修大法，还带来一本转法轮。老伴儿没表态，而我一听法轮功三个字，怦然心动，如获至宝的接过转法轮，爽快地对朋友说，我练。从那天起，我每天都捧着宝书转法轮。我不识字，让老伴儿教我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认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反复念，反复看啊看，再忙也要挤时间学，直到记住为止。有时深更半夜一醒，捧起书复习巩固睡前刚学的字，如果不认识了忘了，就叫醒老伴儿。老伴儿总是很耐心地教我鼓励我，就这样短短半年多时间，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。老伴儿感叹地说，真神奇。我更感到幸福和自豪。学法以后，常年折磨我的头疼、全身关节痛病、心脏病等等病全好了，老伴儿也受益了。他教我读完转法轮，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犯过，逢人就说法轮功真好。二，二十年如一日，做好三件事。大法遭打压以后，修炼环境被破坏，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，欺世谎言铺天盖地，众生处在被淘汰的危险境地。大法弟子要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。担子更重，路更窄，时间更紧迫珍贵。为此，我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，一环连一环，不留空档。凌晨3点起床练功，做饭吃饭时听明慧广播，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下午先发正念，然后学法背法。4个整点全球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，十几年来一次也没有缺过。晚上或再练一次功，或学法，或出去发真相小册子，每星期要发100多份，从没间断过。同时我还配合当地整体发正念，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或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。三，提高心性，在过关中升华。因为法学得多，所以遇到矛盾或不顺心的事，自己往往能用大法来衡量，把矛盾看成是好事，把不顺心的事当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使矛盾烟消云散，消了业，心性也得到了升华。一天饭后，我像往常一样在家拖地，一向理解尊重我的老伴儿却故意捣乱。我刚拖好东边，他就向东边踏，我拖好西边，他又踏西边，他鞋底也脏，踏得满屋子都是脚印。他踏脏，我再拖，我拖干净，他再踏，就这样轮番拖踏好几个来回，累得我腰酸背痛。我停下来擦汗的时候悟到了， 老伴今天这反常的表现不是偶然的，是师父在考验我的心性，扩大我的容量，让我再上一个台阶，看我能不能守住心性，无怨无恨，保持祥和的心态。我微笑着说，老伴儿，哎，当家的，你玩够没有？玩够了就歇歇，要是没玩够就继续玩吧，踏了脚印我再拖，没事的。老伴儿听了看着我嘿嘿一笑，扭头打开房门下楼去了。几年前我遇到一次病夜观，子宫内长了一个肿块，越长越大，大得如同一个大盆，占据着我的腹部和胸部，挤压着五脏六腑，压得我疼痛，呼吸难，吃饭难，下身大出血。虽然来势凶猛，但我始终没往病这个字上想。我悟的是，这是旧势力抓住我的有漏之心在迫害，妄想摧毁我的意志，干扰我救度众生。而师父在将计就计，让我在大关大难中悟道，找到隐藏的执着，去掉它，在修炼上来一个大的飞跃。我静下心来，一遍遍地向内找，找出那些平时不易察觉到的执着心，顺藤摸瓜，挖出产生这些执着的根，跟同修曝光，高强度发正念清除。因出血过多，我几次晕过去，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很快苏醒过来了。我横下一条心，我归师父管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，师父说了算。不管生活行走怎样艰难，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一样也没耽误过。肿块慢慢变小了，消失了。此关过去以后，柳暗花明，人比过去显年轻，精神头更足，讲真相更顺利。四，把众生当亲人，慈悲救度。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，20年如一日，风雨无阻。无论遇到什么人，男女老少，面相善恶，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，心怀慈悲，面带微笑，祥和耐心地给他们讲，帮助他们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在我讲真相的这些年，听明白的占大多数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师父的法身在做，我只是跑跑腿罢了，也没有什么欢喜心。遇到的人也有糊涂的、抵触的、骂人的，甚至扬言举报的，我也不害怕，不生气，不动心，智慧地化解尴尬和危险，使迷中的有缘人不对大法犯罪，留下一个大法修炼者的正面形象。有一次我在广场讲真相救人，看到有位男士领着小孩在玩，我走过去先亲切地跟他打招呼，接着转入正题讲真相。他顿时脸色一沉，问我，你敢给我讲这些？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是公安，专门抓你们法轮功的。我听了没有惊吓，依然面带微笑，语气祥和。我说，公安里面也分好坏人，我一看相貌就知道你是个善良人，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所以更希望你能了解真相，不助纣为虐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从而得福报，升官晋级，全家吉祥平安。听我这一说，他的脸色由阴转晴，笑了笑说，有道理。我看他能听进去了，就详细的给他讲了真相，把该讲的基本都讲了。那公安听得很入心，说自己党团队都入过，让我帮他退了，还说你讲的头头是道，很新鲜。最后善意地提醒我，以后多注意安全。我为这位有缘人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而由衷的高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出正念，闯过生死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。经历了邪党监狱的迫害，我于2014年9月出狱，因在黑窝被关禁闭、蹲小号、长时间不让睡觉、暴力殴打等迫害，导致我身体受到巨大的伤害，造成不同程度的内伤。在出狱的第三天，我突发呕吐、腹泻，没有了味觉，吃不进任何东西，接下来持续40天高烧不退，高烧前冷得发抖，高烧后大量出汗，因为消耗了大量的体能，人很虚弱，并伴有呼吸困难。40天里很少吃东西，睡觉也很少，身体出了严重问题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儿子及家人都很着急，多次催我去医院看病，均被我婉拒了。但到了第40天，情况表现特别严重，当时自己正念很弱，有了怕心，由于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放下生死，最后还是去了医院。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后，发现内脏各个器官都有严重的炎症，各项生命指标都到了最低临界值，医生都不知道该往哪个科送更合适。最后他们商定先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，检查出我的肝脾有脓肿，有严重炎症，初诊为肝癌晚期。次日凌晨急转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，又做了全面检查，最终结论是肝癌晚期。当时身体状况极差，处于病危期，在床上坐起来都很难。这时我开始思考，得法前患多种疾病，练功一个月全都好了，从此无病一身轻。十几年再也没到过医院看过病，身体一直很好，现在怎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？当时我悟到了，这是旧势力等邪恶生命钻了我放松了的空子，对我进行了干扰和迫害。法理我也明白，但我当时就是没有正念和信心去彻底否定它。十几年来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消去了病业，净化了身体，拿掉了病根和另外空间的灵体，师父替我承受了很多，怎么现在还有病业呢？迷茫困惑，住在医院里，这哪还像修炼人呢？在我住院的第12天，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同修来医院看我，到了我病床前，什么客套话也没说，就直截了当地说，你修来修去修到医院来了，你这是法理不清，正念不足，师父帮你承受了那么多，就这点心性关你都过不去了，你到底还想不想修？我说肯定要修的。他说修就出院，修炼人是没有病的。这样一下子就点中了我的要害，当时我就感到像是师父在严肃地棒喝我，我似乎突然明白了，正念也随之出来了，悟到了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任何的其他安排、干扰和迫害我都不承认，要全盘否定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没有病，我出去救人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史前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正念一出，全身病痛基本消失，接下来就能下地走了。决定出院后，我让同修马上接我回家，同时也停了每天近5000元的药。出院后，家人无法接受，他们认为这么严重的病，药停了，医院也不去了，这不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吗？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他们每天都催我到医院去，特别我儿子用了很多办法要我去医院，我说我没有病，我再也不去医院了。亲情的纠缠持续2周后，他们看劝说无效，就说无论我出现什么情况，他们都不管了。我说不用你们管，我有师父管。我说我没病，为什么要去医院呢？可能当时我正念很足，所以后来他们也就平息了，再也不提去医院的事了。从此我每天在家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依然坚持，结果我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，一个月后就完全康复了。他们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，现在他们也就再也没有提出过让我去医院了。在神奇的事实面前无话可说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闯过了生死关。按照医生的当初诊断，我是肝癌晚期，最多活半年， 医生强调一定密切关注我的情况，特别是注意不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，否则就没救了。一、持续高烧。二、腹部积水严重。三、下肢浮肿。从医院回家后的当天就出现了39度以上高烧，烧得晕头转向，头昏眼花。三天后腹部严重积水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一周后两腿严重浮肿，肿得好像肉都要崩裂了一样，疼痛难忍。当时我只有一念，我的一切全部交给师父了，信师信法到底。我这不是病，是假象，是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，是师父反过来利用他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。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没有病，我一定要闯过去。一个月后，我真的闯过了这次生死大关。我也悟到了，我这次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三件事也做得不好，所以被旧势力钻了我不精进的空子，想毁掉我的修炼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把我从旧势力的手中抢了回来，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结果，在今后修炼中做到静心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多救人，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，弥补在修炼路上没有做好的一切，精进实修，做一个师父合格的弟子，跟师父回家。由于学法不好，悟性差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磨难中更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作者中国大陆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26日。我是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善待他人，使自己的道德升华，身体健康。今天与同修交流一下我和百岁老同修，我的母亲共同闯关的心路历程。母亲在78岁那年得法，至今修了20多年了。她大字不识一个，只能看听师父的讲法录像和录音，修炼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儿。母亲与弟弟一起生活，2002年腊月27晚上，我在母亲家过夜，第二天帮他洗了澡，换好衣服准备过年了。在当天的晚上11点半，母亲睡觉前去了厕所，回来上床时告诉我说，他突然觉得身体一点劲儿也没有了，还觉得饿得不行。我就用开水泡了3块早餐饼给他吃了。他说不行，还是饿，还要吃。都吃了10块了，还说浑身没劲，手不停地抖。我一看这状态不对，因母亲平日每餐饭量很小，可现在吃了这么多还说饿。我就说，咱们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吧。发了一会儿正念，他说不行，还是饿，手抖得更厉害了。我说不能吃了，我们快求师父救你。他就不停地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我也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一切邪魔烂鬼对同修的迫害和旧势力的安排。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只有师父说了算。发完正念，我就给姐姐同修打了电话， 他马上也求师父加持母亲的正念，绝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打完电话，我就一直发着正念。母亲天目能看见，一会儿说看见这个那个了，一会儿又说来了个黑头鬼脸的，一会儿说来了很多乱七八糟像乱麻一样的东西，连天都看不清了。我就右手立掌，左手在空中写了一个灭字，口中念正法口诀：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灭，敬请师父加持灭掉他们。母亲马上就说，你说和写灭的同时，他们就化掉了。我俩一直发正念，到凌晨一点半，母亲说，我好了，天清了，天蓝了，他们都被师父清理掉了。就这样，师父帮助母亲闯过了这个生死大关，解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迫害。这正像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所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母亲高兴地说，太感谢师父了，要不是师父叫醒我上厕所，我今天晚上就过去了。我说，是呀，没有师父的浩荡洪恩慈悲保护，任何一个大法弟子也别想修成。在这次闯关的过程中，我的体悟是，当母亲告诉我她的不正确状态时，我的心里一点也没害怕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他什么事也没有。大法弟子遇到任何磨难，第一念一定要先求师父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并整体配合发正念，不要有负面思维。我当时若是想，老同修这百岁年龄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又是我陪着他，一旦有什么事，我可怎么向家人交代啊？我得担多大责任，受多少埋怨啊？后果不堪想象，更不能告诉不修炼的家人。若是告诉他们，就是对师对法的不坚信。由于我没有那些负面思维，师尊就没有让不修炼的家人干扰我们。我们的房间和弟弟弟媳的房间是对着的，只是各自都关着房门。我俩发正念喊师父的声音很大，他们却没有听到。第二天早晨起床，一切与平时一样，很正常。弟子道尽人间所有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对师尊感恩的万分之一，只有精进再精进。弟子叩拜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慈悲善解渊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纯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4日。2021年末，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把它写出来以谢师恩，与同修分享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大约两年前，在我左侧腋下偏右处发现一个包块，有一元硬币大，包块里微硬，表面凸起，顶端发白，不痛不痒，我没有把它当回事儿。2021年11月份，顶端中间又长出一个小黑点，我仍然没有在意。一天，我在学习转法轮第一讲，师父说，宇宙中任何物质，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，都是灵体，都是有思想的。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想，我腋下这个包块，它不也是灵体吗？它不也是有思想的吗？ 它为什么长在我身上呢？它跟我在历史上一定有什么恩怨吧。于是我善意地对他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同化宇宙大法的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离开我吧。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天以后，我发现包块表面泛起鸡蛋大小的一个红线圆圈，看上去就像用红笔画上去的一样。晚上，师父有关善解的法打入我的脑中，我对着包块认真地读着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宇宙在正法中，不干扰我正实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，想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。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那些个完全不好的，还在干扰我的，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，只能清除。我不清除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我反复读了三遍。时隔两天，红线内开始红肿。当天晚上，我善意地再次与这个生命沟通。你在我身上已经两年之久了，两年多来你没有干扰我修炼，也没有干扰我正实法，说明你是一个善的生命。不管我们有过怎样的怨缘，我都要善待慈悲于你，要为你的生命而负责。请你在三天之内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等我圆满了，一定会善解你。在你离开我的时候，把你周围所有的不好物质全部带出去。你做到了，我会把你的事迹写成文章，发表在明慧网上。你也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，你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。现在你与我一起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知念了多少遍，我睡着了。夜晚12点，我起来发正念的时候，感觉有东西从肿块里往外流淌，贴身衣服都被浸湿了，凉凉的。我知道这个生命领悟了师父的法理，听懂了我的话，他开始行动了。我真为这个生命的正确选择而高兴，便对他说，好样的，了不起。就这样一整夜从肿块里不停地往外流淌着，不知是脓水还是血水，并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道。我没有瞅他，但我知道这是物极必反，是好事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去卫生间洗澡，看见一股像浆糊似的黄黄的脓液往外流。我用纸擦掉后，发现表面上却有一层白色的物质。用湿巾擦没擦掉，用手指捏也没掉，我便用左手挤捏右手往外拉，一下拽出一个如筷子粗，约有3厘米长，表面光滑，里面像白鱼肉的东西。我顺手把它扔进马桶里，用水冲走了。这个东西出来后，我再去挤捏时，从里往外冒着气泡，里面是空的，很深，形成一个肉洞。当天感觉肉洞里痒痒的，可能长出了新肉。一天以后，封口结痂，整个过程一周左右，这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善解的法的巨大威力。整个期间我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，也没有特意去感受它，该干啥干啥。弟子深知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承受着痛苦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深层的领悟，从中我也悟到了善的力量是巨大的。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时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 对待任何生命发出的一念都应该是善念，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真心的，让世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真和善良、祥和与慈悲，感受到善的温暖、善的威力，这样救人效果会更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沉痛的教训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1日。今天心情很沉重，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去了过世两年的同修的墓地，因通过再三的追问讲真相，才得知过世同修的三个儿子把大法书籍扔到了墓地旁边7-8米深的大坑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村是两个大队，也就是两个村，但居住在一起，互相都认识。两年前我听说一位老年同修去世了，我就去告诉邻村离他近的同修，记得把大法书请回来，同修答应了。过世同修葬礼之后，我心想肯定不会出问题的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也就是10来天吧，我去问同修大法书都拿回来了吧。同修告诉我说，他去了过世同修家，告诉他的儿子和一个女儿把大法书留下，葬礼完了他来拿。谁知同修的儿子收拾东西把大法书一起给当废品卖掉了。我听到这里觉得自己犯罪，没有保护好大法书，自责是没有用的。我赶紧去了两家废品收购站，去打听，他们都说没见过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他们的母亲学大法都受益了，肯定也明白真相，在这么大的压力下，可能不让人知道自己藏起来了。心里总觉得他的儿子没说实话。最近几天又想起此事，叫了两个同修一起去那位同修的儿子家，心想也是找个机会给他讲讲真相。他的儿子说，当时收拾他母亲的遗物时，觉得法轮功受迫害，我们也没人敢学，也觉得是遗物送人不太好，就一起扔了。当时如果你们有人来拿，也就都给了你们了。他告诉我们扔的地方，我们三个同修说好转天去找。我们到了那里，10来米深的大坑里都是过世人的遗物。同修用手刨着那些衣物，当看到拔出的第一本大法书时，心里那种痛悔，是自己犯了大罪，没能保护了圣洁神圣的大法书。感觉从心里流出的眼泪无法控制。找到了拿回家，已经不能再用了。是我的错，无法推卸的责任呐。去年6-7月份，距离我村8里地的村里一位老同修去世了。我听说后，因为以前的教训，我叫上一位同修就去了。当时还下点小雨，我知道那村里也有同修，但是我不能再依靠别人了。我们赶到时，过世同修的儿女们正在把大法书和各种资料摆在院子里，正想怎么处理。我们去了，他们很高兴，让我们都取走。我心想，好险呐，幸亏我们来得及时。再就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事，我的邻居同修，他没有好的环境，她丈夫经常因为她练功打她，还逼她喝毒药，但她的儿子很孝顺，理解她。她过世后，准备下葬那天早上， 我去取大法书。我和他的儿子、丈夫说明来意。他的儿子说，他娘一辈子就喜欢这个，得让他带走。我说不行，这是佛法，那样做对你娘不好，也对咱不好，那就犯罪了。你娘该得的已经带走了。他说，那怎么办？我说我拿走。他说，完了事儿你再来拿吧。我说不，现在就拿走。他把准备让他娘带走的黑书包拿给了我。这时他姑姑说要一本，我说你想学吗？他说要看一看。我知道他和他嫂子关系很好，我怕他干坏事，便叮嘱他，这书以前有印错字的地方，需要改正，你现在保存好，等完事了我给你一本新的看。他说好。我对同修的儿子说，你娘的放音盒呢？他说，我娘最喜欢这个了，说什么也得给她埋上。我告诉他，请把卡拿下来。他们拿来了，我把师父的讲法卡拿到手。他们明白不能对佛法犯罪。她的丈夫、儿子连续几天把所有的大法书和资料都给我拿来了。同修啊，不是众生有意愿意做错事，是我们没尽到我们的责任。我告诫自己吸取教训，不能给众生犯罪的机会。下面用师父的讲法来告诫自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法定》中说，自我做起，维护大法，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，其中包括你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